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今天灵修罗马书第十二章。今天的我们和教会多么需要罗马书第十二章。从罗马书的十二到十六章，保罗就特别提到上帝浩大的恩典和上帝丰盛的救恩，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应该产生什么样的真正的果效。因此呢，我们常说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教义与生活，十二到十六章是生活与教义。整个罗马书呢，一到三章讲人的罪，四到十一章讲耶稣基督怎么成了救主和生命的主，那十二到十六章就是讲圣洁感恩的生活。海德堡要略问答就正是按照这样的架构来写的三个部分，这也是我们每次圣餐之前要反省和祷告的三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灵修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一上来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实在是非常的感人。因为不少的宗教啊，都是以神的公义来特别的逼着大家去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就说你如果不好好的来听话，上帝将来就把你扔下地狱；如果你好好的做好事，上帝呢就会让你到天堂。但是呢，保罗所提到的神却是一位慈悲的神。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这意味着你的所有的善行的根基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慈悲已经临到你这个事实。有一位弟兄，他跟一位姊妹来谈恋爱，两个人彼此深深的相爱。但是呢，这一位姊妹就特别的告诉这一位弟兄，他自己过去有过失贞的经历，当然他已经为这件事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也已经向着神有着真诚的忏悔。那这一位弟兄听到了这样的事，他到神面前祷告，当他在特别的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让他一下子被带到了十字架面前。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难道有我们真正的义可夸吗？我们就比别人要好吗？凡是见了异性动淫念，就是犯奸淫。那因此，我们又在什么程度上是比别人要圣洁高尚呢？因此他真实的知道自己的放荡和自己的不贞怎么样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神的慈悲临到他了，因此他才有了真正的爱、信心和勇气去接纳那一位姊妹。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神圣的根基，有神的慈悲做基础，两个人也靠着信心迎着真诚相爱而进入到神所赐的婚姻。我也特别见证到他们的婚姻是那么的荣美，那么的荣神益人。正因为神的慈悲借着基督已经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一个真相，所以每一位基督徒才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请你来想一下，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动物牵过来，来把他们杀死当作死祭，把他们分别出来，来献给神。但是呢，我们知道旧约动物的血并不能真正赎罪，它只是一个象征的动作。 只是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替我们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借着无数次旧约的献祭，我们知道死祭其实是没有真正除罪的功效，除非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死了又活了，然后才表明了天父的悦纳。那当主耶稣基督真的献上自己，他成了死祭又成了活祭的时候，那每一个信奉他的，他们的生命生活分分秒秒都分别出来，成了神所特别喜悦的活祭。这个活祭的基础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又活了，神这么伟大浩大的作为，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就使得他可以向罪而死，向神而活。他的整个生活都被分别为圣了，这是真正的信仰。没有一种宗教能够把凡俗变成神圣，没有一种宗教把平常的生活变成真正的宗教的生活。我们常常幻想能够开悟之前砍柴挑水，开悟之后砍柴挑水，但这只是一个传说，我们永远都做不到。那上帝怎么做到的呢？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更新了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使我们带着为神而活的心，活在一个必死的世界，从而能向死而生。这里表达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彻底蒙神喜悦的，因为他有了喜悦的根基，也有了蒙喜悦的动力。所以保罗才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特别的词，理所当然。其实呢，这跟新约中另一次用到的词是一样的，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在这个地方的理所当然并不是合乎人的理性，乃是真实的属灵敬拜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古希腊人，他们呢认为啊，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是理所当然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呢是在反对那些底层民众，没有文化的小民。他们呢常常是去拜偶像，常常去烧香，常常去磕头。所以那些大哲学家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呢就说真正的信仰是一种纯理念的，或者是不是跟现实生活的迷信混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没有文化的人是把迷信当成了宗教，但是有文化的人呢，是要真正的在一个更加纯粹的超越的层面上来敬拜那一位纯粹的神。这是古希腊人使用这个词的背景。那保罗大胆的来用这个词，又赋予它崭新的内涵，就是这就是真正的属灵。属灵不是像做主者西门，他坐在十几米高的一根圆柱子上，那个圆柱子的顶端是有这个两米见圆，他坐在中间用绳子把自己绑在一个中间的小柱子上，然后在那边坐住22年。这并不是真正的属灵，但保罗认为说，你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超长的生命，带着向神而活的出世之心，然后做入世的呼召下的使命， 这就是来敬拜神。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整个我的生命，我的一举一动，我的砍柴挑水，怎么能变成一种属灵的敬拜？怎么能呢？能，关键就在于上帝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更新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种属灵的敬拜的生命。当然保罗在这里谈的是一个广义的敬拜，不是指我们组织公共敬拜这样狭义的敬拜，但是这样一个宏阔的伟大的属灵的事业，就使得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在属灵实际中。真正的属灵恰恰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去打坐冥想，而是呢在实际生活中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用效法这个词的时候，比我们中文和合本更要强烈的一个词，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容让这个世界咄咄逼人的势力、权谋、思想来刑诉你、压榨你，把你放在一个模子里面，到最后呢让你成为一个模具。不要这样，而是呢你自己要拒绝这个世界咄咄逼人的进攻，从而让自己守身如玉、守心如玉，然后把身心都献给神，从而能够真正的心意更新。而怎么样呢？变化。变化这个词啊，它是指一种有机的生命成长的更新，也就是我们随着为上帝开花结果，我们就发现生命原来是这么的丰盛，有这么多令人惊喜的上帝每一步的带领。这样呢，在你的实际生活中，你就可以与神有交流，与神同行，你也能够验证出，就是用实际的遵行，你就晓得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的，因为神本身是恩慈的。神的旨意是纯全的，因为他有整全的事业。神的旨意也是给我们带来大喜乐的，因为他乐意分享他的喜悦给我们。他是一位艺术大师，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说，我宁可想神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总是想神是一个机器制造者。弟兄姊妹，这个宇宙不是冰冷的一架运转的机器，尽管这架机器让人感到惊叹，它更是一位最有创造力、最活跃的艺术家、最精美的艺术品。而这最伟大的艺术品当然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展示的那种人生、人性最美好、最辉煌、最灿烂的境界。而这样的境界，因着圣灵就在你生命中做工，它也能让你的生命发芽、巴结、生长、开花、结果，从而能够让你活出神的荣美的旨意。这是所有的宗教都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神无可言说。正如屈原临死之前写了168问，叫天问，但是他所问的天沉默不语，而这一位上帝却可以以喜悦来分享赠送你，以慈悲来抚救你，以爱来充满你、引导你、光照你。弟兄姊妹，不要再躺在自己的琐碎、失败、沮丧中，而是起来仰望这一位神。 当一头猪吃了一颗柿子的时候，不要总是以为是地面馈送给你的，乃是从那一棵参天大树，从那一棵茂盛的柿子树上掉下来的。这个世界根本不能给你真正的善良、纯全和喜乐，只有这位神呢。来吧，敬拜他，跟随他，在人间活出宗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信而聆听和喜悦，谢谢你的慈悲，从而让我们可以因着恩典而感恩，也因着你的喜悦而让我们长存喜乐。愿你恩待听到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